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2年10月19号到10月2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沉默呼声悉尼首映，观众说故事感人至深。10月19日晚，加拿大华裔导演李云祥的获奖电影《沉默呼声》在澳洲的新州议会首映，各界主流人士观后表示，影片质量顶级，真实故事感人至深，主人公无畏风险传播真相的勇气令他们震撼和敬佩。《沉默呼声》以清华学子法轮功学员王维宇的真实故事为原型，讲述了两对清华大学的学生情侣和一名外国记者在中共的谎言铺天盖地、迫害无所不在的险境中，直面中共的抓捕、酷刑甚至死亡威胁，选择良心，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传递到国际社会的故事。
追溯20年前长春的故事是用生命换来的，我把长春的每个细节铭记在心。305插播是用生命换来的。魏立生22号晚在纽约曼哈顿 Film Forum 影院门口前说，这是他半个月以来第17次观看，获加拿大提名角逐第95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的中文动漫纪录片《长春 Eternal Spring》在曼哈顿首映后，又加长了一周的放映。从上周五10月21号开始，全美 AMC 连锁剧院也在47个城市的80家剧院公映。
世人觉醒，中国大陆610人员在觉醒。作者善行。我是一名80岁的女大法弟子，在大法中修炼25年了。我于2022年9月17日早晨去早市讲真相，做三退，突然一个中年男子来到我身旁，他告诉我他是某某610人员，让我给他用真名退党。我说你真棒，一个610人员得救了。随后他给我讲了一件事情，一家三口人，父母检测核酸为阳性，被拉走清零隔离，家里只剩了一个12岁的女孩，这个女孩被本村大队书记给强奸了。感叹惊讶，以此更看清中共邪党的本质，一定要退出它。目前中国百姓都深深体会到，住房改革把钱包掏空，教育改革把父母逼疯，医疗改革提前送终，三座大山压在百姓头上，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过去土匪在深山，现在土匪在城管公安，这样的执政党天能不灭他吗？而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大法弟子却遭到中共的镇压和迫害，但是大法弟子却随时按照大法要求做一个好人。例如2022年8月21日我曾遇一件事情，我买了一台打印机，早晨送货的快递小哥来给我送货，我不在家，手机也没有带。我每天早晨出去讲真相，劝三退。当我回家后，快递小哥给我来电话，他很生气，他说，给你打了多少次电话，你也不接，把东西送到你家，还没人，抱着打印机上4层楼很累，家里没人，很生气。他又说，你自己到某某处去取吧。我说我一个老太太自己一个人在家拿不动， 他说，那就以后再说吧。我下午学法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打到我的脑中。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师父在红音三少变中说，如遇强变勿争言，向内找因是修炼，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执出明见。是师父的法指导了我，否则我会用人的理去争辩。听师父的话向内找。下午我给快递小哥打了个电话，承认是我的错，让他白跑了一趟。我说，请你给我把货送来，我给你两倍的钱。他态度缓和了，气顺了，时间不长就将我的打印机送到了我家楼上。我要给他钱他也不要，东西放下就走了，也不生气了。那些被安排迫害大法弟子的众生，610公检法等部门的人，他们处在谎言的中心，在无知中可能做了很多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情，但是他们也曾经是一方众生的王，他们也是冒着天胆来到世间，只是在人间迷失的太深了。因为师父教导我们，我们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在正法的最后阶段，大法弟子不要忽视这一方众生，因为他们也在觉醒中。谢谢师父，谢谢大法。
两次化险为夷的神奇经历，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我修炼大法已经20多年了，通过修炼我获得了身心健康，更重要的是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修炼后我多次遇到危险，都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与呵护下化险为夷。这里仅举两个例子。一，摔断的手臂很快自愈。那是2013年的夏天，丈夫的手扶拖拉机停在上坡上，我当时在车上等着，突然拖拉机自动往前滑了起来，可能是手刹没有拉好，车越来越快地往下滑，一下子将我甩了出去。我感觉一只胳膊非常疼，我想提起另一只胳膊把这只胳膊揉一下，结果发现那只胳膊已经摔断了，而且已经脱轴了。我信师信法，相信自己一定会很快好起来。虽然后来胳膊彻底肿了起来，但在师父的加持下竟然一点都没有疼的感觉，整个胳膊都发黑了，就像茄子皮的颜色一般。我信师信法，不为表象所动，坚持学法练功，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结果短短半个月的时间，我的手臂就恢复了原样，手上的力气也恢复了，现在我的胳膊完好如初，都记不清具体是哪只胳膊摔断过。二，高压锅里热汤喷到身体，很快安然无恙。2022年的夏天，我为了照顾一个身患重病的常人朋友，就到朋友的家里煮饭给朋友吃。一天，我用朋友家的高压锅炖羊肉，正想着要关闭高压锅的时候，不料那个高压锅砰的一声，一锅的热汤近距离朝着我喷了过来。因为事发突然，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所以一下子就懵了，就看着热汤和羊肉从我的身上滚下来，肚皮和手臂顿时就红了一大片。我赶快求师父保护，并坐下发正念，结果在师父的加持下，烫红的肚皮和手臂很快就恢复了，红色很快就褪去了。夏天穿的非常薄的单衣服，那么热的汤喷了一身，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加持和保护，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结语是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加持，让弟子屡屡化险为夷，施恩浩荡，弟子无以回报。唯有在今后的修炼中扎实做好三件事， 让师父多一份欣慰，少一些操劳。
救人如意而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下面我讲一讲我是怎样救人的。最开始我是和同修一起出去发真相资料，腿不好使，发抖，心跳加速，特别害怕。后来我想我也不是做坏事，怕什么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要堂堂正正的修炼，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那时候大多数时间是和同修晚上出去骑自行车到乡下，一般情况是二三十里之内。有一次和同修出去掉到猪圈粪坑里，腿和裤子上全是粪。后来我就改为发完中午十二点正念，自己骑自行车出去发，一直到现在我都是白天出去发真相资料。法院、电视台、公安局、学校、商场、门市房、医院、饭店、车站，坐出租车、公交车，走到哪儿发到哪儿。我的包里总是带着真相资料，不干胶，不放过任何机会。不管出门办事还是干什么，有机会就做，随机而行。挂条幅，打语音电话，寄真相信，发光盘，发台历，挂展板等，什么都不落。因我弟协调同修被邪恶绑架了，我还需做协调工作，不能专职讲真相发真相资料，只能见缝插针。那时同修做真相要资料都是几百甚至上千的药，还要送周刊、送书，领技术人员安装新唐人大锅等等，都需要很多时间，所以时间很紧。到2015年之前，帮助同修建立了8个资料点。好在我能抓紧时间学法，心中有法，用法做指导，面对面讲真相也很顺利，有惊无险。走路、买东西、卖旧物，亲朋好友聚会时我都讲。有一次给一个世人讲真相，他明白后退出协党团队组织，高兴的鼓掌，我也高兴，世人真的盼得救。有的人退出后一再说谢谢，我一般情况下先和对方说几句家常，拉近距离，然后再问他上了几年学，戴过红领巾，入过党团没有。从心里退出能保命保平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用花一分钱，也不用搭东西，多好啊。因为他说红领巾是革命烈士鲜血染成的，死人的血系在脖子上能好吗？党团徽上是镰刀斧头，都是凶器，对人不好。一般听后都退，当然也不是千篇一律的，因人而异。有的人说共产党给钱，我告诉他那是你劳动所得，共产党不开工厂不种地，还得纳税人养活他们。一次给一个世人讲真相，他明白后当很多人的面喊法轮大法好。给一个男大学生讲真相，他很痛快地退了。然后他拿手机给我放国外游行盛况，他是大连的，来我地做义工。现在明白真相的世人很多，但也有不退的，暂时不退的我也不勉强，希望下一次再有同修能遇到他，让他得救。有一次发光盘碰到一村干部，我递给他一张光盘，给他讲了很多真相，最后他说你走吧，我就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有一次在楼道里往窗台放酒瓶，刚放那儿就从下面来一个人，我随手把酒瓶递给他，给他讲真相，他不吱声，手拿酒瓶往外走。他是法院退休的老干部，我不放心跟他出去，他把酒瓶放到外面窗台上，我又捡回来发出去了。还有一次我正在贴不干胶，从楼上下来一个男的， 手里拿着手机，没说话就出去了。我跟出去看他上了车。这么多年我做真相讲真相，什么也不想，只想有缘人能得救。恶人看不见，没有负面思维，有泪水，有汗水，也有世人明白真相后得救的喜悦。在恩师的加持下，走得还算平稳。师父的法，红银二争，驰骋万里破妖阵，斩尽黑手除恶神，管你大雾狂风舞，一路山雨洗征尘。红银二如来带着如意真理来，洒洒脱脱走四海，法理洒遍世间道，满载众生法传开，时刻铭记在心中。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师父的一路加持呵护。虽然与修得好的同修还有差距，距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但我会继续努力，在今后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加倍做好三件事，圆满跟师父回家，叩拜师尊合十。
小弟子见闻录，神给减分了。作者大法弟子。有一天，妈妈骑电动车带小弟子去上街，马路很宽，不知不觉就到了要去的地点，但是却在马路的对面。妈妈左右看看，没有汽车，就横穿马路骑过去了。小弟子说，妈妈，你被减分了。妈妈只顾看地点，没注意小弟子说的什么意思，心中纳闷，减什么分了？这时妈妈发现没找对地方，就又横穿马路骑了回来。小弟子焦急地说，妈妈，你又被减分了。妈妈问，减什么分？啥意思？没听懂。小弟子说，妈妈，刚才马路中间是双黄线，你横穿过去，再横穿回来，被一个神用红笔减了两次分。妈妈十分惊讶，心想，双黄线没看到呀。这时妈妈仔细看看马路中间，确实有两条黄色的实线，心想，这也减分呀，真的不知道。妈妈说，平时骑个电动车总是横冲直撞的，想怎么骑就怎么骑，从来没注意过。小弟子说，双黄线在另外空间就是栅栏，不能过的。还有闯红灯、逆行等不按交通规则行驶，都会被神记录减分。小弟子说，如果你要到马路对面，需要在人行道、斑马线过，骑电动车和自行车都是要这样过的。这时妈妈看到一个人想去马路正对面的小区里，但他没有为了方便直接横穿马路过去，而是骑自行车行驶到相距不远的人行道、斑马线上，到了对面的马路上，又往回骑了一段距离，才进入到对面的小区。看到常人都这么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作为大法弟子真是觉得惭愧。希望像我这样的同修以后都能多加注意，遵守交通规则。小弟子说，每天都有神记录大法弟子的言行，或加分或减分。当天晚上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姥姥白天上班的时候被别人冤枉诬陷，妈妈、姥爷、姥姥晚上在一起议论此事。本来妈妈没动心，认为这事可能有因缘关系。老爷给姥姥分析这个事，说姥姥是被他们合伙陷害了。姥姥比较单纯，没听懂，他俩就又讨论陷害的过程，讨论来讨论去，妈妈忍不住也参与了，结果成了三个人都没有向内找，都说别人怎么怎么不好。这时小弟子说，有位神来了，都给你们记录下来，减分了。 妈妈和姥姥被神在另外空间的账本上写记了几个字，减分了。妈妈知道错了，是被情带动了，不说了。姥爷越说越来劲儿，之后被记了八个字。小弟子不认识这些字，减的分更多了，应该是记的字数越多，减分就越多。小弟子说，这是以前欠人家的，他们合伙讨要来的。老爷也明白了，不生气了。妈妈说，没有无缘无故的事，以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他们这是组团来要债的，都把心放下吧。个人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保持一颗精进的心，作者日本大法弟子。修炼至今已经24年了，经历风雨磨砺，在师父的安排和指引下体悟，只要我们能始终保持一颗精进之心，在法上精进实修，前方的路就会光明无限。尤其在正实法的过程中，更是深有体会，一切师父都赋予我们了，我们不必彷徨，只管义无反顾的一路向前。一、学法练功方面的突破。从疫情开始之后，感受到时间的紧迫，我开始不断精进。也正是这两年因为疫情在家里工作，使得我时间增多，因为抓紧时间精进实修，修炼提升得很快。比如为了突破学法不入心的情况，大约2年前，那时我规定自己每天学2讲，学的姿势是跪着或双盘。我想这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姿势的问题，这是一颗虔诚的心和敬师敬法的态度。我又想到，我应该把之前学法时的一切人的观念也抛弃掉，带着人对学法的观念，怎么能得到天法呢？比如根深蒂固的觉得这就是一本书的观念，学法就好像是读书的观念。我想学法就要不带有任何人看大法的观念来学法，再来学法，感觉我和大法隔着的那层物质消融了，感觉和法更亲了。之前读到附体、偷气、财气等讲法时，都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而现在感到每一小节都有新的领悟，师父都会通过这些貌似跟我无关的法理，起悟我以前没有看到的法理，或点悟跟我当下修炼有关的问题。我还领悟到师父讲法的顺序都有着精心的安排和博大的内涵，学法中也出现了练功中才有的感受，比如能量场很强，感觉自己坐在莲花盘上旋转等。再看大法，感觉每一句法都让我无比坚信，每看一句心里就觉得句句是真理，句句是天机，知道了法的珍贵。这之后的学法，我也尽量克服学法的种种干扰。首先要让自己静下心来，一心一意的学，如果走神就打自己一巴掌，规定自己必须抱着对每一句法都深信不疑的信念的学。师父看到我学法有了精进之心，就用意念打过来告诉我，虽然很多人都知道学法的重要，其实也只是表面上知道而已，真正理解到法的珍贵的人会非常珍惜，知道学法的可贵，就会在学法上精进，在修炼上有提升。师父用意念告诉我，师父对我的这一开示是一个大天机。我想明白了这个天机，才会在学法上精进，从而在修炼的路上就会少走弯路，勇往直前。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之前学法却没有真正得法，说明天机不是随随便便就泄露给对法不懂珍惜的人的。因为师父在洛杉矶时法会讲法中说，反过来讲，不精进的也在学法，也知道法是很好，但是不在法上，正念也不足，认识自然不高，就是不能真正理解法的珍贵，所以鼓不起劲儿来。我们对法的珍惜和虔诚差得实在太远了啊。除了通读转法轮外，我每天还坚持背法，现在已经快背完第2遍了。 每天背法后感觉正念都在增强，第二天练功中杂念就会很少，也容易入静入定了。在练功方面，从去年5月我开始抱轮两个小时，至今快1年半了。因为当时除了参与两个媒体项目外，还要每周出去投信箱，当时又是大夏天，一走就是一天，有的时候那种闷热和劳累感觉体力有些不支，我就想这可能说明了我的本体转化的不够，那就要延长练功时间了。我有了这个愿望，师父就加持我。本来我在常人的时候是很能睡觉的，需要至少8个小时的睡眠，修炼后减少了，但是也要睡6个小时才觉得安心。因为要保轮2小时，就需要我4点多就要起床，对我来说当时是个挑战，但是一旦决定的事情只要是对的，我就会义无反顾。前一天晚上我会发出一念，第二天早上一定要顺利的起床这一念，之后第二天起床就不会费劲儿。师父看到我有精进的心，也加持我，让我刚开始2个小时的抱轮的时候就进入入定状态，感觉整个人不动了，思想好像在微观世界里，因此2个小时的抱轮一点都不觉得时间长，很多时候甚至觉得还可以再接着抱，最多曾尝试过抱轮4个小时不觉胳膊酸痛。抱轮的另一个好处是，我感觉到很多思想业在抱轮的过程中消掉了，而且身体感觉轻松了。到了周末我要出去参加集体练功，就要更早起床，因为练功的地方离家2站路，个别时候即使只睡了2个小时的觉，白天要去往返6个小时的郊区发资料，晚上还要参加练功点的学法，回到家还要再做录音和剪辑，一天算下来连轴转了22个小时，我都不觉得累，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最近师父也在梦里鼓励我，告诉我就这样练下去，赶快让本体向佛体转化。二，个人修炼方面的突破。在修炼的前10几年中，我把做事当成了修炼，没有好好实修，那时向内找也是浮皮潦草，没有章法。7年前感受到修炼的紧迫，我悟到了不实修就无法提高上来，自己修不好也会影响救人的力度。从那时起，我学会了如何向内找，怎么分辨哪些是思想业力、观念和人心、旧势力的安排等等。从那以后，于是我就开始认真地向内找，一点点地知道了怎样实修。每一次向内找实修后，师父都会让我看到新的法理，我就再按照新的法理要求自己，就这样不断地从法理上升华上来。最近2年疫情之后，我在家里工作，我有了更多的时间静下来思考自己修炼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地总结分析每一次没过好的关。从一开始的时候遇到过关几天才能把自己的心扭转过来，到后来经过不断的修炼，一遇到心理的波动就赶快抓住那颗人心，再到后来形成了向内找的机制，去执着变得越来越快，有时是几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能从心里把那个执着抓住并去掉它。比如工作方面的事情，当一次会议中上司没有征询我的意见，就安排我去会社的次数是其他同事的3倍的时候，当时那种不公的情绪一下子出来了，我马上抓住他说，我不要你，灭了你。整个修心的过程就在几秒钟内完成了。我不陷在这个事情中去分析上司为何这样做，而是直接想到了背后的因素。我想我们毕竟在人中，在人这一层是永远看不懂事情的原委的，如果在人这一层纠缠人的理，就会用人心想问题，就进入了常人的思维通道，而人心一旦被带动就会陷入过关中。我跳出人来看问题，感觉好轻松，就是直击问题发生的根源，解体操纵这一切的机制和旧势力在背后所做的安排和因素。结果第二天事情就有了转机，去会社上班的次数和其他同事一样了，因为我珍惜修炼的时间，后来又出现了更神奇的变化。上司又改变决定，说只有前一天有需要对应的那种特定问题出现，第二天才需要去会社。 结果每次碰到我的排班都没有需要对应的特定问题出现，结果我也就不需要去会社了。回头想来，这一切不都是为我提高而演化出来的假象吗？幸亏我没有上当。师父也在梦中点化我，开始的时候我走在山上的小路上，路窄的只能一个人通过。走了一段不长的路后，就从窄路走了出来，外面就是宽阔的大广场。我知道师父在鼓励我，告诉我路会越走越宽。从精进实修后，几乎没有什么人中的磨难了，所谓的麻烦也都在修心行后一个个的化解了，生活、工作、家庭也都越来越顺了。我知道师父帮我把麻烦都解决了，我只管听师父的话，精进实修。而对于反复出现的执着心，我会把它写到本子上，逐个分析自己到底是哪里让自己过不去，是触碰到自己哪个执着或者观念了。直到找到执着的根，然后把记录下来的执着心逐个发正念铲除。我还发现一些执着的根源其实都来自后天的自我，也就是旧势力那畏思的属性。所以在向内找的时候，我都要更加深刻地问自己，这件事触碰到我什么利益了，让我受到什么伤害了，然后把这个维护自我的私心给彻底清除。说到修心，就离不开修一丝一念，因为我们的修炼是一修好就隔开了，就又剩下一些常人心反出来等着我们接着修。师父在红银真修中说，时时修心性，圆满妙无穷。如果不随时修好一丝一念，就又可能被人心左右，从而进入人的迷中。因此要想保持清醒，修炼人就应该时刻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比如一切不好的心态，各种人的情绪，更包括人心、执着、欲望等等。我还发现，如果主意识不强，修一丝一念就很难长期坚持，这需要我们有意志力和恒心。我把修一丝一念几个字写在手背上，时刻提醒自己要时刻修一丝一念。当注意到修一丝一念的时候，我发现念头真是瞬息万变，有的时候甚至是还没有注意就划过去了，真得经过一番苦修和练习才能抓住这一丝一念。还有的时候根本都意识不到那个念头有错，又怎么可能去修它呢？不好分辨的时候，我就想，神会有这样的想法吗？从而不断修取各种不好的思想念头，这样可以左右自己的人心思想业逐渐消减，甚至彻底清除，让真我主宰自己，达到先天的纯净，从而返本归真。三、延长发正念时间。师父在各地讲法六2004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但是他们在过去旧势力安排的那些机制中还在发挥着邪恶的作用。我悟到每个人旧势力都给安排了旧势力的机制，如果不清理的话，它就会发挥着各种不好的作用，干扰我们的修炼，从而干扰到正法。所以从今年五月份，我就开始了每天高密度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的旧势力安排的机制和一切邪恶因素。除了整点发正念以外，每天至少一个小时，多则两个小时。第一次发的时候，我一口气发了三个半小时，当时的想法是不给旧势力喘息的机会。结果入定中，师父让我体会到我的真我，我感到它是不动的，在身体最微观，然后我感到真我的外面包着一层一层人的外壳，师父让我赶快剥开这些外壳，好让真我显露出来，从而让真我主宰自己。我知道自己做对了，师父鼓励我。以前当师父给我推到神的状态的时候，我感受到那个状态的美好，就想如何才能保持住这个状态啊，恨不得在心里放根电棍，可以时刻警醒自己主意识要强，用人的办法的提醒只是一时的。现在我终于找到让我能够持续精进的方法了，那就是每天多学法，多发正念，经常性的清理自身的空间场，那些低层的败物和邪恶因素就会越来越少，干扰就越来越少。不然我们时刻都可能被各种人的观念因素 外来干扰等别的生命所控制。经常发正念，人也容易静得下来。时常一坐起来结印，就自然入定了。四、发资料的体会。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日本的大法弟子是救日本人的，当然了，在反迫害中，对中共邪党的这场迫害，大家都会发声，去制止，揭露迫害，这是我们的责任。那主要的，你不是救人吗？当地的还要救当地的人呢。所以除了媒体项目，从去年1月份，我又加入到投信箱讲真相中来。东京都23区发完之后，现在正在发东京都周边的石町村。第一天开始投信箱，右腿膝盖就开始疼，上楼还好说，下楼腿都不敢打弯。我告诉自己这都是好事，不管它。第二天周日不仅右腿膝盖疼，走着走着感觉腿累的都使不上劲儿了，最后简直是拖着腿走路，心里也开始闹心。我就开始清除让我闹心背后的生命及其因素，也改变观念，想我们应该突破三界内给人设定的老病死累这些低层因素的干扰。结果从那以后，腿就再也不疼了，身体也感到轻松了。投信箱对我来说的阻力就是克服身体上的辛苦，比如夏天的炎热暴晒，冬天的寒冷，有时资料背多了，两个肩膀的疼痛，有时还需要爬山，一家一户不错过的发。不过我觉得苦并不来源于他的身体，而是来源于他的心。每次反出来觉得苦的人心，在强大正念下不断的消减之后，我体会到境界的提高，那些东西就不觉得是苦了。开始发资料的时候，有同修看地图带着我发，那个时候觉得不用动脑子，只要发就行了，觉得很轻松。觉得女人大多数没有方向感，其实这也是人的观念，不会看地图也没什么，因此就产生了依赖心、畏难心。后来同修建议有些时候分开发会比较快，就让我下载了地图软件。我意识到这是让我修去依赖心的时候了，就没有推脱。其实只要心正，为了正实法，师父就会把各种能力赋予我们。我很快就学会了看地图，使用追踪记录等，几乎没有出现错误，这是以前不敢想的。后来我们又去开车往返近6个小时的东京农村去发，路上我们就一起学法，我们组的同修都很能吃苦，大家在一起也会经常交流，都能从同修身上学到同修的长处，找到自己的差距，大家有什么想法就说出来。遇到问题，每个人都找自己。我们形成了没有间隔的整体，突破了旧势力的一些邪恶的安排和干扰。有的学员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升，也有同修在这个环境的影响下走出了病业难关。真正的放下人心，精进实修后，感觉修炼越来越简单了，工作生活中的麻烦也越来越少了。知道师父在一路看护着弟子，只要我心在法上，心在修炼上，师父就会给我最好的安排。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我们唯有不断精进，在修好自己的同时，更要努力救人，完成使命，不负师恩。以上为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修去怕老的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期政见上有两篇文章对我略有触动，一篇是深挖执着男女情和外貌背后的现代观念，一篇是读同修文章后有感，文中都谈到老的问题，这里我也谈点浅显认识。得法之初那些年，我并不在乎老不老的，可是一晃26年过去了，开始往70岁奔了，脸上有了皱纹，花镜也戴上了，头发稀疏了，心里多少有点压力。最苦恼的是数次梦中有人扯我头发，之后发现头发掉得很快，向内着， 有怕脱发心、怕老的心，但我觉得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旧势力的迫害，是他们在搞鬼。于是我发正念，清除衰老、脱发、花眼因素，彻底否定旧势力安排。可是发了十多年，效果不大。看到上面两位同修文章后，我一下子看清自己的问题。我对老、脱发、花眼等已经很执着了，这种执着不明显，不像其他人心那么容易看清，常常是若有若无。说到底，就是在意自己形象，想年轻点，比同龄人少面点，显眼，让人夸奖，面上光彩，情色，根子上是私。神有怕老的心吗？深山里修道那些人有怕老心吗？修炼人修啥？就是要割断这些缆绳，断去俗念。此时我觉得以前那样发正念挺可笑，也明显有提高的感觉，但我也发现有不少同修经常谈论这方面的话题，对老、脱发、花眼等感到无奈。现在我认为这种心只是没看透，看透了好去。回头看，我们经过了无数的磨难，在20多年的邪恶打压中，失去人中的东西太多了。如果不是放下生死，哪个能走到今天？死都不怕，还怕老吗？还怕脱发吗？还怕花眼吗？师父说，所有的大法弟子都不归三界管。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既然不被三界生老病死规律管，还担心老干啥？老算什么？老影响修炼吗？再说大法是性命双修功法，越练越年轻，心性到位了，什么都是最好的，何必在这泥坑里打转呢？同修在文章中说，旧势力在我们的修炼中给我们下上了种种机制，做了种种安排，当某种想法出现的时候，我们却误认为是自己的想法，思想上认可了它，而不是去排斥它，时间长了过不了关，旧势力又以此为借口来迫害我们，这是多么的邪恶的安排。这一点我深有体会，以前我做梦时有人扯我头发，我就担心脱发，这种担心正是旧势力想要的，他让我脱发更厉害，然后再在梦中扯我头发，再引导我去执着，我越担心脱发越重，这是他们安排的机制。事看似不大，但可以使你心绪烦乱，影响情绪，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真是太邪恶了。我又想，旧势力安排何止是这一点呢？他们安排的机制是形形色色的，穿戴、吃喝、胖瘦、睡回笼觉、失眠、学法犯困、争斗、怨恨、情色、亲朋好友间矛盾、各种欲望、显示、看微信、怕、病业中负面思维、骚扰中负面思维，一切的一切都做了细致安排，这些机制千丝万缕般扯着你，制约你。看清这些后，我发正念，全面否定和铲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将其安排的一切机制灭尽，请师尊做主。看清了，清除就容易，清除过程中得有豁出去的金刚劲，否则那些东西是灭不尽的。也有的同修说，我发正念让自己年轻，是让世人对大法弟子敬佩，对救人有好处。我认为这方面不重要，相貌老或年轻不影响救人，我们救人是表面，实质上是师父在做，如果这方面我们心重了，也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现层次一点认识。
以慈悲之心对待同修，作者琼霄。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人都对我说过差不多类型的话，意思就是某某某别看是修炼人，有时候做的事情还不如一般常人， 或者是某某某哪里哪里不好。对我说这些话的人，有同修，有一般常人，有同修的家属。除了向内找我自己有哪方面做得不如常人之外，我也在反思，平时我也算比较注重修口，我也不喜欢议论别人。为什么大家都这样说呢？为什么大家都和我说？后来发现，自己思想中存在过这种的念头，就是当看到同修某些方面做得不好，就觉得他做得不如一般常人，若有若无地产生看不起别人的想法。我想起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去学校附近的街道上买东西，听到一家服装店传来《施恩颂》这首歌，我很激动很开心地去店家那里和店主说，这个歌曲好好听，我们家也有。当时就是觉得离家在外上学，身边接触的都是常人，突然发现附近也有人和自己一样有着同样的信仰，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和欣喜。那个时候遇到同修都会有一种亲切感，惺惺相惜之感，无关同修修的好与坏，只是因为他和我一样修大法。那么为什么现在没有这样的感觉了呢？反而大家在一起听到议论最多的就是这个同修怎么样，那个同修怎么样呢？一，向外看，不对照法修自己，而是用法衡量同修。以前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同样一件事情，常人做了自己没有太大反应，同修做了自己就受不了。比如说玩手机的问题，当看到不修炼的家人玩手机，自己虽然觉得这样不好，劝了不听也就不管了，但是看到作为修炼人的家人整天刷手机，自己心里就不舒服，劝了不听心里更是难受，总想采用什么办法把他这个行为给改过来，结果还激化了矛盾。后来就干脆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算了，不管了，自己的路自己走，他不想修炼，他浪费时间，他想往脑子灌不好的东西，我也没办法。后来我意识到自己这样不对，在这件事情上我都是强烈的向外看，没有向内找。为什么对于常人玩手机和同修玩手机，我是两种不同的态度呢？是因为我对于常人和修炼人用了不同的标准，也就是说，我片面地认为同修就应该所有方面都应该像个修炼人的样子，而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修好的部分是隔开的，没修好的那一面其实和常人一样。另外，我从法中体悟到修炼人不应该玩手机，这是我的认识。那么我应该是用这种标准去要求自己，让自己不玩手机。实际上那时我也玩手机，只不过玩的时间长短程度和家人同修不一样，还存在着一种侥幸心理，觉得自己玩的少没关系，而同修玩的多就有问题。这种不对照法修自己，而是用法衡量同修的做法，解决不了问题，还导致矛盾的加深。其实我们看到的同修是自己的镜子，是因为我们也有类似的不足，才会让我们动心。而此时应该是无条件向内找修自己，而不是向外看指责别人，在善意的当面指出，而不是背后议论。二，没有设身处地站在同修角度考虑。很多时候发现自己容易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同修遇到的关难，最直接的想法就是，这个关我一下子就过去了，他怎么就是放不下那个心，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后来我悟到，其实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每个人历史上积累的业力形成的观念不同，每个人在今生所生活的环境不同，那么同样的磨难，对这方面阻力较小的人来过，可能一下就过去了。 对历史因素较为复杂，或者今生与之相关的业力和观念较多的人来说，可能过关的时间就比较的长。虽然我们看到的是他的执着心没去掉，其实我们不知道的是，可能他已经在很努力地修自己了，而且已经去掉很多了。曾经我听到一位同修说，另一位同修如何如何懒惰，生活习惯如何异于常人。可是当我得知该同修从小就生活在父母感情不和、无人管教的环境中时，我突然明白，其实任何一个执着心或者观念，都是由自己生活的环境、经历的事情造成的，而那些环境或者经历都是被强加的。比如利益心重的人，可能以前长久处于经济条件不好的状态，怕心重的可能遭受过严重迫害，党文化重的可能因为一直浸泡在党文化的环境中。当我站在同修的角度来看待相关问题时，那种看不起的想法荡然无存，只是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难过的关，而且互不相同。但是无论怎么难过，大家还在坚持做三件事，已经是很了不起了。三，把同修的不正确状态当成了同修自己。曾经我读到师父经文关于复原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的，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使我走出了自我否定的消沉中。我明白了自己之前的种种不符合大法的状态，不是真正的自我，都是旧势力强加造成的。那么从这一角度来看，同修的不正确状态是不是也不是同修的真我的表现，也是旧势力强加造成的？想想自己一次又一次的跌倒，师父为什么都没有放弃我呢？我悟道是因为师父知道真正的我是怎么样的，知道我为了得法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知道我是如何冒着天胆下世的，知道这些种种执着观念都不是真正的我，而是后天形成的。那同修不也是如此吗？师父讲，慈悲地对待众生，包括你的同修，就能够把问题解决了。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让我们听师父的话，以慈悲之心对待同修，做到修口不背后议论、指责、评论同修。个人所悟层次有限，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管不好自己的嘴会害人害己。作者心生。今天学习师父的经文猛喝，在文中管好你的嘴这一句话在我大脑中反复回荡，经久不息，怎么也过不去。静下心来向内找，反思自己24年来的修炼路，我问自己，自己真正做到了是个修炼人了吗？答案是没有。管好自己这张嘴了吗？答案还是没有。我回想着师父关于修口的讲法，继续深找自己，自己没有达到师父要求的修口标准。有时同修之间还会扯一些无用的，特别是由于受执着心的指使，显示自己表现得尤为突出，有时还会有意无意地传一些小道消息，背后议论常人的是是非非。师父在讲法中教诲我们，所以常人中的事只不过是那么回事儿，我们修炼人从来不评论。摘录自《转法轮》卷二，渡人讲法不做表演，可自己就是做不到。特别表现在由于平日里不注意自己的修行，说话做事经常不在法上， 平日里感到自己能说会道的，走到哪里都很吃得开，但是到了修炼这儿可就恰恰相反了。我这能说会道，不会聆听，恰好给自己修炼造成了很多麻烦，伤害了一些同修。因为感到自己能说会道，总是喜欢评论同修，有点像常人社会中人的那种坏习惯，你说他，他说你的。虽然说的好像都是修炼中的事儿，其实骨子里并非是想真的帮同修提高，而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教诲我们说，你们在议论谁好谁坏的时候，神都不拿正眼看你们。是啊，自己哪还像一个大法弟子呢？带着这样的显示心，自身还存在着严重的党文化，尤其是背后议论别人，总认为自己修得比别人好，好像就自己能够看清别人的问题，其实不然。修炼人的真实情况，除了师父之外，谁也看不透，看不明白。真要是让我们看到同修的执着，也是师父安排的，双方都需要提高的。如果真的是为了帮同修提高，当然可以给同修本人诚心实意的指出，这是真的帮同修。而和其他同修背后议论，却不是善，而是魔性作怪，也会给自己造下口业的。有的时候看到同修的执着，其实恰恰是自己执着的反应和体现。如果能够认识到向内找修自己，就会提高自己，可自己恰好不会修自己，放过了很多提高自己的机会。有一次小组一起交流有关修口的问题，我们都谈到了修口的重要性，也都知道修不好口对自己的修炼真的会带来很多麻烦的。本来想聆听的我，此时又不自觉地暴露出不修口的表现，开始谈论同修之间不能背后议论别人，背后议论别人是党文化。可是说着说着，自己竟不自觉地说起了某某同修现在如何如何，现在有的同修还不能按师父讲的做，会如何如何等等。回家后不到半分钟，我的左下方牙开始剧烈的疼痛起来，恰好是晚饭时间，我忍着剧痛吃完饭，正好到了发正念时间。我发正念时想起了自己在学法小组的表现，自己又没有做到聆听修好口，又没管住自己这张嘴，我马上心里向师父承认错误，同时我发出一念，清理干扰我的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彻底清除旧势力在我空间场上的一切邪恶因素。此时牙马上不再疼了。关于修口的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可到现在自己还没做好，真的是愧对师父。管住自己的嘴，修好口，迫在眉睫。师父在猛喝经文中教诲我们，管好你的嘴，如果做不到修口，我们就不像个修炼人，背后说人的是党文化。其实这种党文化说严重了，就是人身攻击。如果说话愤愤不平，对自己和别人都没有好处，只能导致自己失德。只有做到向内修，修自己的那颗心，在修心上下功夫，那个心得到提高，那才能真正的得到提高。所以不能背后说别人，不修口就是害己害人。我想要做到修口，首先要从聆听开始。如果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者，态度总是真诚谦卑的对待他人，如古人云，诚实的骨子终是低着头的。要做一个诚实的人，也得学会低头，学会聆听别人说什么，那么别人就不容易反感。不会低头，不会聆听，也做不到修口。如果自己不注意修口，就会造下很多业债。正像一个同修说的，其实不修口就是在给自己修炼路上挖坑，早晚自己会被自己挖的坑给埋了。修炼是严肃的， 修炼就是修自己，学会聆听，修好口，破在眉睫，也是修炼的一部分。每个人遇到问题都修自己，向内找，周围的环境就在向好的方向转变。我们就用大法规正自己的一言一行，真正达到神的状态，就能修好口，就能管住自己的这张嘴。最近由于自己在修口方面做得不好，又一次出现左下方的牙有两个疼痛，还从牙根处流坏东西。我知道又是自己修口做得不好，让旧势力抓住把柄了。此时恰好学习猛鹤的经文，我明白了自己没有管住自己的这张嘴。今天写出来，一是灭掉自己不修口的坏东西，同时也提醒同修们一定要管住自己的这张嘴。个人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
感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今年76岁，出生在农村，小时候因家里穷，一天学也没上，一个字也不识。1998年得法修炼后，在大法师父的慈悲加持下，在同修的帮助下，我现在能一个字不差地读师父的转法轮，看师父的各地讲法和全世界大法弟子的交流材料《明慧周刊》。如果不是大法的超常和大法师父的无量慈悲，连一个拼音字母都不会不懂的人，怎么能做得到呢？因此我无比的感恩师父，让我这个原本两眼摸黑的农村妇女能够读到这么珍贵的天书宝书。非但如此，师父还把我从苦海里捞起，替我承担业力，多次给我化解磨难，给我智慧，让我家里也开了一朵小花，能够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兑现誓约，跟随师父返回真正的家园，是我最大的心愿。在此写出我修炼中的一些片段，以证实大法的美好与殊胜。一，摔碎骨盆，师父给我接好。大约五年前的一个夏日，我在家里的卫生间不小心滑倒了，因地面很滑，我一点防备都没有，这一下摔得可不轻，我昏迷过去了。大约半小时后我醒了，一看自己仰面躺在卫生间里，全身动不了，衣服都湿了，我想不好，我要跌死了。转念又一想，这念头不对呀，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不会死的。于是在心里赶紧求师父，师父救我，师父救我。过了一会儿，我坚持着自己坐起来了，可还是站不起来。大约一小时后，老伴儿从外面回来了，看我在卫生间里起不来，忙问这是咋的了？我说摔倒了，他想把我拉起来也拉不动，因为我一点儿也使不上劲儿了，感觉骨盆摔坏了。我心想，有师父在，一定能起来的，就在心里求师父加持，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老伴儿就把我架到床上，我躺下就不敢动了，摸摸骨盆的骨头，果不其然，骨头凸出来一块，两块骨头之间还有缝隙。我没有害怕，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弟子坚决听师父的话，走师父安排的路，好好学法练功，求师父帮我。我就在床上不停地背诵师父的红营因果，非是修行路上苦，生生世世业力阻，恒心消业修心性，永得人身是佛祖。也被师父的其他经文，没几天后我就能起来了，靠着床边练动功， 又过了几天，腿杆双盘了。就这样，从摔碎骨盆十来天后，我就能坚持练功了。一个月后，我就恢复如初，正常出门了。也就是说，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我接上了摔碎的骨盆，让我很快痊愈了。我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二，膝盖骨摔伤变形，师父给我复位。前年，一天我在厨房里做饭，一看表到发正念的时间了，就赶紧去关煤气。因走得急，地面刚拖完地，不小心又滑倒了，这下把右侧膝盖骨摔伤了。当时膝盖骨凸出来了，并往一边扭曲，我双手捧着膝盖，心里赶紧求师父给我复复位，就听到嘎巴一声响，是师父给我复位呢。紧接着又是嘎巴一声，这下我更确信是师父在给我复位，我赶紧说谢谢师父。膝盖骨恢复原样了，只是有些疼。家人扶我到床上，下午小组同修到我家里来学法，我一直坚持着学完。不修炼的家人不放心我，坚持让我去医院。我当时想，去就去吧，去证实一下大法，让他们看看大法的神奇，让他们相信是师父给我复位的也好。谁知这一念一出，我膝盖疼得厉害了。去医院后，给我拍了片子，大夫说骨盆长得很好，还问我在哪儿治的。膝盖骨确实安上了，只是骨头上有纹了，让我在医院治疗。我心想，我有师父，师父会让我好的，我不在医院。于是我就从医院回来了，结果往回走的路上，我的膝盖骨就不疼了，大法太神奇了。回到家后，我对着师父的法相说，我是练功人，就得练功，请您加持我。就这样，我坚持练功，很快就好了。弟子谢谢师父，又给我化解了一次磨难。三，家中开小花，十年如一日。十多年前，儿子儿媳做打印真相币的项目，因他们又承担了别的很多项目，做不过来了。儿子对我说，娘，你若能接过这个真相币的项目就好了，这个项目救人的力度也很大。我一听很高兴，我一个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太，儿子相信我，这是好事呀。我说，好，只要能救人，干啥都行，那你们可得好好教教我。就这样，在儿子和小组同修的帮助下，我认真学习电脑，学习打印、清洗、晾晒真相币，然后再把真相币压板正了，这一系列工作我很快学会了。前几年真相币流量大，一元钱的真相纸币多的时候一天能打印两三千张，忙的时候我都顾不上吃饭睡觉。今年年前腊月25的时候，同修送来50000真相币，说不急，慢慢打印就行了。我仅用了两三天就把真相币打完了。因快过年了，我对家人说，我得忙正事，家里的事你们多承担点吧，救人要紧呀。好在老伴虽不修炼，但一直信师信法，对大法有正念，孙女儿外甥也都修炼，寒假期间替我承担了很多家务，我才能安心地打印真相币救人。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自打我接手打印真相币这个项目以来，这朵小花已经在我家运行了十来年，平稳地走在了助师正法的路上。我无比感恩师父对我的用心呵护栽培，给我这个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太开智开慧，让我兑现誓约，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四，带好小弟子。我的两个孙女儿，一个外甥，从小就学法修炼，很小的时候就会背师父的红吟，睡觉前通常背几篇， 稍大点就和大人同修一块学师父的转法轮。在学校里和老师同学们相处的时候，都能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被同学无辜打骂也不放在心上，仍能善待同学。我经常在家教育他们要听师父的话，按师父说的做，督促他们多学法。去年疫情期间最严重的时候，孩子们停课在家上网课学习之余，三个孩子还配合着一块出去救人，一人背一包小册子、不干胶等，到楼道单元及周边地区发资料救人，前后共发放了700来份，使很多世人明白了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五，听师父的话，向内找，圆融家庭。我和老伴年轻时很不和谐，夫妻之间经常争吵。老伴当时个性倔强，一吵架就把家里撂摊子了，什么活也不干了，饭也不吃了，有时10多天也不理我。农村生活本来就辛苦劳累，我一个瘦弱女人，繁重的家务和农活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加之夫妻关系不和睦，感到日子没什么奔头，若不是两个孩子还小，真想一死了之。就在我感到生活无望之际，1998年我得到了这万古不遇的法轮修炼大法。修大法后，我彻底明白了，我这是前世欠老伴的，欠人家的就得还，还有什么说的。就这样我心里平衡了，不再对老伴怨声载道了，尽力忍住不和他争吵了，有时忍不住时也大声说几句，但过后都很后悔没有用师父讲的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哪是个修炼人啊。就这样我一次一次遇到矛盾，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找出自己有争斗心、看不上他的心、不善、不修口等人心执着，不再向外看他的不足，就找自己不符合法的地方。就这样我变了，老伴也变了，对我也关心了，争吵了大半辈子的我们夫妻关系和谐了，整个家庭也和谐了，老伴也在大法中受益了。从我修大法后，他基本上也不用吃药打针了，身体一直很好。家里多年来是学法小组和资料点，老伴一直很支持大法，很相信师父。有一次他不小心摔坏了股骨头，股骨头挂钩摔碎了，5分钟才喘上气来。他在心里一直念法轮大法好，师父好，心里也不害怕。不长时间他身体就恢复了健康。还有一次他因喝酒过量昏过去了，我在心里对老伴说，咱们家都学大法，你得好起来，不能给大法抹黑。我就对着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里也没害怕。虽然他不修炼，我也没产生让他去医院的念头，就坚信师父一定能让他醒过来。果然过了一会儿他醒过来了，没事了。师父给予弟子的远不止这些，我庆幸能生在创世主下世之时，人生难得，正法难求，希望我的修炼经历能让更多的人走入大法修炼，走向返本归真之路。谢谢师父。
修炼感悟，学法的重要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臣。在此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也与同修们切磋一下学法的重要性。一点粗浅的感悟，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200多遍的重要性。师父1999年5月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时讲， 有的学员已经看了200多遍《转法轮》，还在看。当时听到，我心中一惊，师父为什么要提200多遍呢？这里面包含着很多很深层次、很大范围的内涵啊，指出了学法的重要性，它是修炼圆满的必经之路。你不学好法，真善人在不同层次的内涵你就不知道，你就无法同化宇宙大法，你就做不好三件事。你脑子里装进的大法越多，你就越接近你的本性，越像个真正的修炼者。正念越强，人的东西放下的越多，才能体现出神的威力越强。那邪恶还敢动你吗？那是相辅相成的。师父讲，我告诉大家要多看书，多看书，多看书，一定要多看书。你要修炼圆满，所知道的一切都在里面，所以一定要多看书，多看书。瑞士法会上讲法，师父又告诉讲，读法的变数会增加你的圆满的进程。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因为看书学法，这是第一位的，这是从本质上真正能够改变你的保证，能够升华的根本原因所在。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二，梦中点化与鼓励。当时听到200多遍，惊醒了我。我觉得师父这话包含了很深很广的内涵和对弟子的重托。我反思一下，那时学法还没有重视，练功弘法的事做得多一些，特别是99年邪恶铺天盖地的压下来，到处抓人，学法环境被破坏了。本来师父的生日大家在一起庆祝的，那时也不行了，只能各自在家庆祝。那年刚好师父的生日，黄历与公历相连，而后我想以什么方式感恩救度我的师父呢？只有学法。当天我从早上到晚上好不容易读完了一遍《转法轮》，第二天也从早上到晚上又读完了一遍《转法轮》，两天读了2遍《转法轮》。第三天早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师父把我的身体净化到像白雪一样的晶白体，连头都像白雪花一样的白。我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切，我激动得泪流满面，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并以这种方式鼓励弟子，我要更加勇猛精进。这个不寻常的经历使我对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弟子，我听说每读一遍《转法轮》能摆脱一层壳。学员笑了，是，大家可别乐，我看确实有这个威力。三，在师父的呵护下走过29年，听师父的话，多学法，多学法。从那时起，我开始以通读、背、抄写等多种形式学《转法轮》，因为学法的重要性，作为老学员、辅导员，我就尽自己所能创造条件，组织大家一起学。所以在这20几年中，我的家庭学法小组从未断过，除我被抓被迫流离失所的日子除外，虽然参加学法的人员和人数有变动，但学法的方式从未变过。我们每星期一次小组集体学法，第一个学法日学1到5讲，第二个学法日学6到9讲，每个月可以保证大家集体学2遍《转法轮》，有时间就交流学法的体会。学法那天大家自己带饭，从开始到现在都是这样做的。这样安排是考虑到，一，我们是大都市，有的学员路途远，来回倒车很不容易；二，特殊时期进进出出不方便，建立一个学法小组也不容易，大家都在用心维护着它。在师父的看护下，我们学法小组从来没有受到破坏与骚扰，即便是有学员在发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在意识不清的状态下被迫说出我家地址时，在师父的呵护下，邪恶也没有找上门来。当时的情况下，资料点与学法点是在一起的，我悟到，因为学大法是神圣的，是最正的事，一个完全在法上的弟子，任何邪恶也不敢迫害的。通过集体学法，大家整体状态都有很大的提升。除每周一次的集体学法外， 其他时间大家分头做着自己的项目，我自己也在其中受益匪浅。回想在大法中修炼的29年，无不浸透着师尊的慈悲，一次次的观难都在大法的指导下，在师尊的呵护下化险为夷。我们学法小组能平稳地走到今天，都是慈悲的师父一步一步地推着我们才能走到今天。弟子唯有再精进，才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叩拜师尊。
感悟云的淡远，作者破镜。一次旅行给了我一些启发。汽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此时看到了天上的蓝天白云，美丽多姿，展现着各种形态，却是那样的轻松自然，令人心旷神怡，心情也随之轻松愉悦。我知道天上的云也是有生命的，它们不迷于人类空间的任何物质，也不拘泥于环境的任何因素，动静如意，让人联想到觉者的随性自在。云的洒脱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包袱，放下包袱，生命才能自由自在。不经意间感觉常人似的执着少了许多，人的生活越简单就越轻松幸福，这个道理并非人人都懂。世人如果一味的只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在世俗中随波逐流，就得经常面对各种生活压力与精神压力，长期下去，这样的精神负担将会使人苦不堪言。而要想达到一个轻松自在的思想境界，就必须学会放下，懂得顺天命而不必苛求。修炼的人在修行中如果不能放下各种欲望与执着，就永远无法达到自由自在的高深境界。道理不难明白，但有时做到真正的放下又何其难。有个八风吹不动的故事。一天，苏东坡撰诗一首，派书童过江送给佛印禅师，印证以展示其文采。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禅师看后拿笔批了两个字。苏东坡以为禅师一定会赞赏自己修行参禅的境界，结果打开一看是放屁二字，不禁无名火起，立马乘船过江找禅师理论。一见到佛印，苏东坡就气呼呼的道：禅师，我们是至交道友，我的诗，我的修行，你不赞赏也就罢了，怎可骂人？佛印若无其事，骂你什么了？苏东坡把诗上批的放屁二字指给他看，佛印大笑道：哦，你不是说八风吹不动吗？怎么一屁就吹过江了呢？可见真正的放下是不会动心的，无为才能大自在，不为外界所干扰。真正的放下就连放下的概念都没有，不会动心。在世俗中的修行者最容易被外界所干扰，做事时最容易被人的观念所左右，陷于做事当中，陷于忙碌当中，不知不觉失去了一个修行者所应有的平静。作为一名修炼人，即使做着最神圣的事，也不可以本末倒置，把做事放于首位，把修行放在最后。凡事一旦陷进去，就很难看到其原委，更不能找出智慧的解决方法，只能在人这个层次中硬拼。其实师父早已把智慧赐予了我们，只有不断地放下人中的欲望与执着，杂念才能逐渐变少，智慧才能展现出来，做事才能事半功倍。一滴水再经营，也非常容易挥发和散失，只有融入大江大河，才能奔流不息。一个人能力再大，就像那一滴水， 只有真正的融于法中，才能拥有源源不断的力量。有人也知道有执着，但总是放不干净，看书似乎很久没有新的领会了，渐渐的看书学法时间也少了。修炼是一层一层的去人的执着与观念，因此要不断的学法清洗自己，坚持不懈的看书，多看书，法的光芒才能源源不断的照射进自己的空间场，也许有一天法的内涵就会突然显现出来。我想这就是提高了。修炼是一种真实的实践，绝不是走走形式而已。对于修炼人而言，懂得时时努力放下人的东西，就是在返本归真的道路上勇猛精进。
别和诱惑较劲儿，作者破镜。一天，大鱼问小鱼们，在一个钩上挂着一条又肥又长、肉质鲜美的蚯蚓，你们会想什么办法吃到它呢？小鱼们听了，绞尽脑汁，构想设计最佳方案，既能吃到美味，又不至于丢掉性命。第一条小鱼说，咬住蚯蚓的一端，使劲儿猛扯，把它从钩上撕扯下来。第二条小鱼说，一点一点地躲避着钩钩，慢慢蚕食。第三条小鱼说，猛吞钩钩上的美味，而后再快吐钩钩。大鱼听了，摇了摇头，把他们的回答全否定了。然后他意味深长地说，不要和诱惑较劲儿，不要总想怎样得到它，而要远离诱惑，越远越好。即使自己做得很好了，也要远离诱惑，否则很容易掉进诱惑的深渊。在修行中也有类似故事。据《月辉草堂笔记》记载，在浙江有一个僧人立志修行，很是精进。一天夜里，一个美艳的女子来到僧人身边，极尽诱惑。僧人知道是魔，始终不动心。那女子既穷，对僧人说，师父定力这么高，我实在是该断绝妄想，但师父如果能容我靠近而真空不染，那我就会一心皈依。僧人揣度自己道力足以胜魔，就坦然答应。女子得以靠近，最终毁了僧人戒体，僧人懊悔不已，郁郁而终。当今社会诱惑更是多种多样，比如有些做保健品的免费带老年人旅游，各类商家搞活动送些小东西，虽是大众活动无可厚非，但对于修炼人而言，如果有意为之，就是动了利益之心，一点小利就犹如鱼钩上的蚯蚓，要警觉。对于修炼人而言，动心的危害实在大。现代人都喜欢刷手机，在公交地铁里都是低头族，因为手机里的信息更繁多混杂，游戏、视频、赌博、小说等等，人是很难抵御得住这种诱惑的，一旦沾染就很难自拔，最起码会浪费大量的宝贵时间。有人说我查查有用的东西，但看着看着就会有大量常人广告甚至色情的东西引诱人点击，所以一定要把握度。其实邪恶因素就是在利用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在消耗人，是有意的设计，所以你只要看就摆脱不了它的陷阱，在诱惑中越陷越深，离道越来越远，甚至走向危险。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上看，这个常人的网站，我觉得能离多远就离多远，离得越远越好。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